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那个执事的时候，是指那个教会里面受职分的人。
在提摩太前书提到的执事是讲在教会里面有职分的人。
可是保罗很多次提到他自己是基督福音的执事。
但是保罗好多次提到他自己是基督福音的执事。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
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事的管家。
这些执事啊，完全是指着他从神所领受的那种资分和托付做的。
这个执事是指他从神所领受的托付而讲的。
这些我们是可以从上下文看出来。
这些我们可以从上下文看出来。
比如说。
比如啊。
第四章第五节。
第四章第五节。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这个外邦人的用法，
这个外邦人的用法，
有的人呢，他就说我们这个外邦人呢，是指外国人的意思。
有的人就话外邦人是外国人的意思。
这个外国人是犹太人对外国人说话说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是指犹太人对其他人讲的外国人。
所以这个外邦人呢，我们今天不应该说这个不信的人为外邦人，这个话是根本是错用的圣经。
所以他说我们不应该说外邦人是不信的人，这个是错用圣经。
因为犹太人说外邦人是外邦，我们根本也是外邦，我们还说什么外邦人？
因为犹太人说外邦人外邦人，我们根本也是外邦人，我们怎么会说人家是外邦人呢？
我听过不少这样的讲法，
我听过不少这样的讲法。
但是你如果注意了，圣经用外邦人这个字呢，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用的时候呢，你如果留心上下文，它已经变成圣经自己特有的用法了。
但如果你留心外邦人在圣经的用法，留心的上下文，这外邦人已经成为圣经一个特别的用法。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是外邦人了，是吧？
因为帖撒罗尼迦人已经外邦人了。
保罗说呢，你不要放纵私欲邪情向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咁保罗话你唔可以放纵私欲邪情，好似嗰啲唔认识神嘅外邦人。
那这个外邦人是谁？
咁呢个外邦人
当然是不认识神的人，
当然系唔认识神嘅人。
就是信主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
就是信主以外的人就是外邦人。
那么圣经不少这一类的话，保罗对哥林多人也是一样的用外邦人这个话。
圣经不少这类的话，保罗对哥林多人都讲很多这样的话。
我们省时间的不翻这个看，但是那一段圣经大家很熟的，哥林多人中间有人的犯淫乱的罪。
我们不去翻圣经来看，但是这个圣经是很多人很熟的，就是哥林多人有人犯奸淫的罪，
甚至啊把他的继母收了啊，就是这个儿子啊，这个跟母亲发生问题，
甚至同他继母就是儿子同母亲发生的关系，
乱伦，
就是乱伦。
保罗说，就是外邦人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保罗就话，就算外邦人都冇啲咁嘅事情。
这个外邦人是明明是不信的人，
你用外邦人明明系指唔信嘅人。
对以弗所也是一样，
对以弗所亦都一样。
我们看一看以弗所说，因为同一个字，但是在上下文不同的时候意思不一样。
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是同一个字，但是上下文不同的时候就不同意思。接下来第三章，
第三章呢就是第一节，
第一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被囚的。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这个外邦人是指什么人？
咁呢个外邦人指咩人呢？
是外国人，
就系外国人
啊，就是不是指不信，是外邦人，
唔系
外国人，
唔系指唔信嘅，而系
我为你们外邦人，因为这个以弗所是外邦，是犹太以外。
我为你们外邦人，因为以弗所系犹太以外，系外邦人。
但是看下文，
但睇下文，
在这个保罗啊，在下文还用到这个外邦人这个字，
保罗喺下文仍然用到外邦人呢个字。
下文用的时候啊，这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在下文用的时候，那意思就不太一样了。
我们看这个第四章，
我们看第四章
十七节，
十七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上面第三章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耶稣基督使徒被囚。
上面第三章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被囚的。
下面这个第四章说呢，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下面第四章话，你哋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
这个下面这个外邦人呢，跟上面那个不同意思。这个外邦人是指不信的人。
下面呢个外邦人同上面外邦人系唔一样，下面呢外邦人就系指唔信嘅人。
同一个字，但是在第三章的用法跟第四章用法不一样。
同一个字，但系喺第三章同第四章嘅用法就唔同啦。
要根据上下文来看。
要根据上下文。
因为第四章这里是讲到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不应该像外邦人那样的一种从虚妄的性行事。
因为第四章系讲到嘅行事为人，佢哋唔应该好似外邦人系虚妄嘅行事。
使徒约翰呢，很喜欢用世界那个字。
使徒约翰好中意用世界呢个字。
同一个世界在一张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
同一个世界在一张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我们看第五节。
我们看第五节。
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是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
我同你所享的荣耀，
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未有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指什么？
未有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指乜嘢呢？
所以这个世界可以指整个宇宙。
这个世界可以指整个宇宙。
所有的万有没有创造以前，
所有万有未曾被创造以前。
但是下面呢，第六节，
咱们下面第六节，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
十一节。
第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这个世上呢，这个它原文是同一个字的。
这个世上的原文是同一个字。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这个世上，这里这个世界是地球。
呢度呢个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呢、这个世上是指地球。
就从上下文，它同一个字，不同意思。
同一个字在上下文可以知道它。
你再往下看呢，这个更又有不同的意思。
你再往下面看，更加有不同的意思。
十四节。
第十四节。
我已将我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
世界怎么会恨人的？
世界怎么会恨人呢？
地球会恨你。
地球怎么会恨你
啊？那么这里所说的世界恨，其实指世界属世界的人。
这个世界是指属世界的人、
啊、或者这个世界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势力，
或者这个世界背后的势力，
完全一样的一个字，
完全一样的一个字。
但是在上，你跟从上下文来决定这个字的意思，
但你在上下文你确定这个字的意思。
所以留心上下文是我们读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
所以留心上下文是我们读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我在这个温哥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问到一个问题。
我在温哥华时有一个弟兄问到一个问题。
世界，圣经的世界告诉我们，不可杀人。
圣经告诉我们，十诫告诉我们不可杀人。
那么基督徒是不是应该根据圣经，是不是应该反对死刑？
咁样基督徒系咪应该根据圣经反对死刑呢？
啊，这个是也是大概是北美洲比较时髦的问题。
呢个或者系北美洲比较时髦嘅问题。
啊，他这个下面呢，他再引一个根据，就是约翰第八章啊，那个淫妇啊，耶稣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可以来拿石头。
佢又引一个约翰第八章举例。耶稣处理一个淫妇，他对人说，你谁没罪就拎起石头掟他。
我们大家都有罪，所以我们不应该赞成废除死刑。
我们大家都有罪，所以我应该赞成废除死刑。
其实这个问题是勉勉强强地拉进来的。
其实这个问题勉勉强强地拉进来的。
但是 你要注意这个实界的应用，宣布说不可杀人的时候，这个摩西本人宣布这个实界，他怎么用这个实界？
但是你要注意，摩西宣布十诫不可杀人的时候，摩西本身是怎样应用这个十诫？
二十章是讲十诫的宣布，其中有一条是不可杀人。
二十章是其中一宣布十诫其中一条是不可杀人，
就是出埃及二十章，
出埃及的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就说到死刑，
就讲到死刑。
什么人要打死，什么人要打死，你读二十一章。
谁要打死，谁要打死，你去读。
死刑就在下文，你为什么不看这个摩西本身宣布十诫，他是最权威的了。
这个死刑在下面，你看摩西本身宣布十诫，他是最权威的。
他下面跟着就说什么人要打死，什么人要打死。
对，下面跟住讲就系边个要打死，边个要打死。
而且他自己也执行了死刑，
而且佢自己都执行咗死刑。
我们这里也不是在这里讲这个律地上的法律的这个争辩。
我哋而家又唔喺度讲地上法律嘅争辩。
我是举这个例子。
我系举呢个例子，
就是你如果要用圣经来说的话，
如果你要用圣经嚟讲、
用圣经来说死刑的话，
如果你要用圣经嚟讲死刑嘅话，
当初神宣布十诫的时候说不可杀人，不是指地这个社会上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典的那个应用。
神宣布十诫不可杀人的时候，并不是讲国家去刑罚的这个作用，
因为摩西当时就宣布死刑，
因为摩西当时就跟着宣布死刑，
就是上下文所给我们看的，
这个上下文给我们看。
对，根据上下文是我们领会圣经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根据上下文是给我们了解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三点呢？
第三点
就是关于这个圣经的字义或者是名义的问题，
就是关于圣经的字义或者灵义的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相当的引起这个争辩。
我想这个问题是相当引起争辩。
圣经是否啊完全不可以按灵义来解释？
圣经是否完全不可以按灵义解释？
或者是是否啊可以？是否呢一定要按字面的意思领会？
或者是不是一定要按字面的意思来领会？
其实这个也是根据上下文的。我们刚才说过上下文，不是不能够按做一个规矩，是就把所有的东东盖住了。
其实这个亦都好像我刚才讲，根据上下文可以做一个原则去将完全盖住。
有一些地方圣经自己已经按灵义用了，
有些地方圣经自己已经按灵义用，
那么我们就按灵义。
咁样我哋就按灵异。
那么我们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有这一类的例子。
咁我哋睇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啲咁嘅例子。
比方我们讲到第五章啊，主耶稣要来。
比如我哋讲到第五章，主耶稣要再嚟。
咁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主来这个像贼一样，那么这个当然是比喻的性质了。
因为讲到主耶稣来是好像贼一样，咁呢个当然是比喻的性质。
那么所以我们领会的是只能按比喻的意思来领会。
咁样我哋领会就只可以按比喻的意思来领会。
本来的怎么样的讲解比喻，这是也是另外一个题目的。
本来点样去讲解比喻都是另外一个题目。
但是第四章提到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一定会被提在云里跟他在 空中相遇。
但是第四章讲到我们相信神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必定是会被提与他在空中相见。
他不是讲比喻，这里
这里他不是讲比喻，
他说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叙述一件事。
这里他说被提到空中在云里与主相见，这个事实
就是描写一种光景，
是描写一种光景，
不是讲比喻，
不是讲比喻。
你不能够把那个当作灵异来讲，不可以。
你不可以将这个当作灵异来解，不可以的。
但是他下面讲耶稣来好像贼一样，他这个已经自己已经用比喻。
但是下文他说耶稣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这个自己已经是用比喻。
他说你们呢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
他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
不属黑夜，不属幽暗，
不属黑夜，不属幽暗。
这个白昼跟黑暗这个就有比喻的意思。
这个白昼跟黑暗就有比喻、
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整天都是白天啊。
我们光
明躲到哪里去？
我们光明之子，我们整天都是白天，我们夜晚躲在
这个当然是一定是按着比喻的意思。
这个当然都已经按着比喻的意思。当然
下文
但是他们
他说你要把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遮胸，
你要将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遮胸。
那么这个话，这个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
咁呢个话呢、这个信心和爱心当作护心镜。
这护心镜本来是打仗，从前打仗时候这里一块护心镜啊，还是铜牌还是什么牌子摆在这里面。
呢、这个护心镜就是从前打仗要嚟一摆呢度保护嘅一块铜块或者一块其他嘢喺度摆呢度。
用信心和爱心做护心镜，怎么做护心镜？
用信心和爱心做护心镜，怎么可以做护心镜？
这他已经把它按照属灵的意思来用，
已经是将它按照属灵的意思来用。
那这样，这个胸啊，这个胸的用法也当然不是这里这个胸。
咁呢个空嘅用法当然都唔系呢度呢个空，是吧？
它有这个象征的意义，
有呢个象征嘅意义。
因为这样呢，你是可以从这一方面稍微推想这个凶的意思了。
因为咁样你就可以从呢度稍微推想呢个空嘅意思。
因为圣经已经把它不是当作字面的意思讲。
因为圣经已经将佢当唔系当住字面咁样讲。
这个当时的人呢也很喜欢用身体的器官呢来象征这个一种意义的，来说明一种意义。
当时的人系好中意用身体嘅器官嚟到象征一啲意义。
我们中国人说胆大包天呢，不是你这个胆子很大到包天。
我中国人话胆大包天，唔系即系话你个胆大到可以包起个天
啊。这个胆大包天根本是完全形容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用胆呢来象征这个一种勇气。
胆大包天是讲另外一件事，用个胆来
那么很有勇敢的人，他的胆是不是大一点呢？那也不见得。
很勇敢的，是不是他的胆大一点都不见得是？
对，这个完全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了解他的用法。
所以完全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了解他的用法。
下面这个得救的盼望做头盔，这个头盔也就变成有这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了。
所以下面这个用盼望当作头盔，这个头盔都有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
那么圣经没有把它按照灵意的，我们都应该按字面的意思解释。
我们所以圣经没将它按照灵意，我们都要将它按照字面解释。
有些时候圣经讲那个话，它本来就不是字面的意思，你不能够把它勉强留在字面的意思里面。
有些时候圣经所讲的不是字面的意思，你不可以勉强将它当作字面这样解释。
但是有的时候它就是要他就是没有按灵意，你不能够随便把他按灵意。
但有时候他没按灵意，你不可以随便的按灵意。
最普通的我们过去中国教会就喜欢用那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最普通的就是我们中国教会过去很喜欢用话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然后跟创世纪第一章配合起来，
然后从创世纪第一章配合起来，
是吧？一日就是一千年，一日就一千年。后来就有另外一个演变，就是创世纪这个六章里面的一日是一个长时期。
后来有演变话创世纪第六章的一日就是一个长的时期，
不一定是一千年，
不一定是一千年。
但是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但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可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啊，那里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个话的原来意思是什么？
但是我们要知道彼得后书第三章提到这个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意思是什么？
这个我们看这个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我们看一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
这个八节以前呢，后书的彼得后书三章第八节以前，
彼得后书的三章第八节以前，
彼得是在那里提醒信徒有人讥笑主耶稣再来的事。
彼得提醒信徒有人讥笑主耶稣再来的事，
认为说万物跟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以为万物同起初创造的时候还有没有改变。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到世界主要快来吗？
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世界是说主要再来了。
所以彼得跟着这里就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所以彼得就跟着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他要成就他再来的应许啊，随时都可以。那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成就他所应许的是随时都可以，
跟圣经别的地方的日子完全没有关系。
跟圣经第一地方讲这个日子是完全没有关系
啊。我们凭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彼得后书三章的第八节这话拉到创世纪第一章去，或者是圣经里面别的日子？
我们凭什么可以将这里所讲的日子拉到创世纪第一章或者其他地方想讲的日子？
中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它中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你把那个明明说的一日这个就把它灵异化了，变成一个时期。
咁样你将佢明明讲起一日，你将佢灵异化为一个时期，
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理由，
系冇任何嘅理由。
我们要把圣经当作灵异理解，除非圣经已经灵异。
我哋要将圣经灵异解系，除非圣经已经系灵异。
昨天我们提到这个耶稣跟门徒洗脚，是吧？
琴晚我哋提到耶稣同门徒洗脚，
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上面那个洗脚是真的洗脚。
所以上面那个洗脚是真的洗脚，
但是后面他说呢，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但是后面他说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凡是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全身干净了。
凡是冲过凉的人只要将脚一洗全身就干净。
耶稣在那个地方已经把这个洗的用法按灵异来讲了，
在耶稣在这里已经将个洗的用法是按灵异来讲。
所以以后的我们要照着他属灵的意思来领会，而不是照着他原来的洗脚的那个榜样来效法。
所以在那里以后我们就要按照他属灵的意思来去领受，不是再按照真是洗脚这样来看。
这个是上下文决定字的意思，
这个是上下文决定字的意思。
圣经凡是已经用了这个做灵异的我们可以灵异，
圣经已经用了来做灵异我们可以用，可以用来做
灵异。没有用的灵异，
如果圣经没有用来做灵异，
我们应该照着来领会，
我们应该照着去领会，
照着字面领会那个意思，
照着字面的意思去领会的意思，
是照着 字面所表现的正义来领会，
是按照 字面所表示的去领会的意思，
正义
的正义。
我在新加坡呢，也参加一个团体。
我在新加坡也参加一个团体。
我去讲道。
我去讲道。
讲到他们有祷告会。
讲完道，他们有祷告会。
那么祷告的时候啊，他就把门关起来。
祷告时候将门关埋。
新加坡不像这里啊，是应该整天开门，不是整天关门的。
新加坡应该不是像这里咁，系应该成日都开门，唔系关门。
因为天气很热啊，你这里是整天关门啦、啊。
因为天气好热，你呢度先可以成日闩埋个门。
那么关了门以后，再把灯熄掉。
咁闩咗门之后，再将灯熄咗，
然后祷告，
然后祷告。
后来我就问：为什么你们祷告要关门要熄灯？
咁我就后来就问佢：点解你哋祷告要闩门要熄灯？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你知唔知佢点样回答？
他说：耶稣说你们要祷告时候关上门。
佢话耶稣话：你祷告时候要关上门。
祷告你暗中的父。
祷告你暗中的父。
把灯熄掉，把暗中的父
将灯熄咗。
我说幸亏你们这里弟兄姊妹还不少，如果只有两三个人又关上门又熄了灯又祷告暗中一步，所以这个给人家说很多闲话了。
哇，好彩你这么多弟兄姊妹，但如果你得两三个人又闩埋门又熄上灯去祷告你暗中的父，一定被人讲很多闲话。
那么你白天祷告上帝不听了，
咁你日头祷告上帝就唔听啦。
就有人真的这样领会圣经，奇怪的，
就竟然有人咁奇怪，真系咁样去领会圣经。
你看在这个马太第六章的时候，全章呢，他实在那个整个全章的意思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坐在神面前，不要坐在人面前。可以说那个总意就是这样。
马太福音第六章个总意可以话就系，你做乜嘢事情坐喺神面前，唔系坐喺人面前。
你行善不要是打锣吹号，
你行善不要打锣吹号，
你祷告也是这样，
你祷告也是这样，
你禁食也是这样，
你禁食也是这样，
不要装得很愁苦，
不要装得很愁苦。
全段的那个这个全段的上半段全面整个意思就是这样，
那个全章上半段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按照正义来领会，
所以我们按照正义来领会。
另外第四个第四点呢，我们要注意的
第四点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要注意圣经的一贯性，
就要注意圣经的一贯性，
圣经的完整性，
圣经的完整性。
那么这一点呢，也许在应用起来普通弟兄姊妹比较困难。
一点或者应用起来普通的弟兄姊妹比较困难。
圣经其实是有主题的一本书，
圣经其实有主题的一本书，
不是零零碎碎凑起来，
不是零零碎碎抄起来的。
如果你们读圣经，很注意一下。
如果你读圣经，你要注意一下。
圣经在结构上是有一贯性，
圣经的结构上有一贯性，
在这个主题上有一贯性，
在主题上有一贯性，
在这种属灵的立场上圣经有一贯性，
在属灵的立场上圣经有一贯性。
你如果看出圣经的一贯性的时候，
如果你看出圣经一贯性的时候，
你会用圣经的全面的观点来看某一个地方的问题，
你会用圣经全面观点来看一处圣经，
那么这样呢，你就很少会出错的。
咁样嘅话，你就好少会出错。
可是这个必须你自己对圣经有一个完整的观念。
但系咁样，你自己必须对圣经有一个好完整嘅观念。
咁在这里，我给大家提议一个读圣经嘅方法。
喺呢度，我提议大家读一个读圣经嘅方法。
我相信在别的这个查经嘅书面，可能没有提到这一点。
我相信喺第啲查经嘅书上，可能冇提到呢点。
除了你灵修的读经以外，
除了你灵修读经之外，
应该用快读的方法读圣经。
应该用快读嘅方法读圣经。
我们灵修读圣经，我们很恭敬很安静，这个默想与交通啊， 就是这种的地这种情形来灵修。
我哋灵修嘅时候读圣经系好安静，系与主交通咁嚟灵神，咁样读圣经。
那么一天里面呢，我们事实上不能够整天都是这个时间，是不是？
一日里面我哋唔可以成日都系咁样嘅时间。
但是一天里面有很多别的时间。
但一日里面有好多第啲嘅时
间。那些时间是不是可以读圣经？
嗰啲时间你咪可以嚟读圣经？
可以
啊。
你不必好像跪下来，也不必是关起门来没有人的，你因为那种地方那种时候一天里面很少，
你不需要一定要跪下来，不需要一定要闩门，因为一日那种时间是很少的。
但是另外的时间很多，
但另外的时间很多，
你要用那些时间快读，
你要用那些时间去快读，
因为快读能够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
因为快读可以给你一个完整的概念。
你想我们像我们这样青年人，五分钟读几章圣经？
然后我哋咁样年轻人，五分钟去读几多章圣经？
有没有试过？
有冇试过？
五分钟啊，像我们这种，读本来就读书是已经读惯的人啊，最少读两章。
五分钟对我哋啲本来读惯书嘅人，最少读两章。
你说这样快读，我没有印象啦。
你话咁样快读冇乜印象？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听，
你慢读也不见得有印象。
你慢读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
因为你慢读啊，你除了读以外还有游世界去游了再回来读。
因为慢读的时候你除了读之外还去游浮回来先再读。
你快读的时候啊，你因为有目的，
你快读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目的，
我几分钟内要读多少，
我几分钟要读几多，
这个不能用在灵修啊，
这个不可以用来做灵修。
但是你有这个目的读的时候，你比较容易集中你的精神。
但你有这个目的读的时候，你容易集中你的精神。
你知道如果五分钟读两章，十分钟读十章，
如果你知道，如果你五分钟读两章，十分钟你读四章，
一天里面你能够找出三个十分钟，
一日如果你可以找出三个十分钟，
你不要一下子找半点钟啊，
你不需要一下就找到半个钟头。
你一天里面找三个十分钟，你这一天里面读十几章圣经。
你如果一日找到三个十分钟，你一日就可以读十几章圣经。
我有试过教这些青年读，有啲五分钟读三章圣经。
我试过有教年轻人读，有啲人五分钟读三章嘅圣经。
那么你比方新约，你一个月读一遍的话。
如果比如话你新约一个月读一次嘅话，
系嘛？一年读十二遍，
一年读十二次。
大概旧约可以一年读四遍，
系个一年旧约可以一年读四次。
用两三年嘅时间专门把它弄熟，怎么样？
用两三年嘅时间专门将佢整去熟咗佢。
你这一辈子大概还有几十年活嘛？
你一世人大概仲有几十年可以？
你先用快读的方法把圣经你读出一个概念啦。
你先用快读的方法去将圣经读出一个概念。
虽然这一次是很浅的这个印象过去，
虽然这一次是一个很浅的，
但是如果很快第二次又来，
但如果很快第二次又来，
第三次又来，
第三次又来，
第四次又来，
第四次又来，
你可以读到一个圣经的这个完整的概念，
你可以读到一个圣经完整的概念。
我常常用这个比喻，
我时时用这样的比喻，
好像一幅图画，
好像有一幅图画，
一幅图画。我如果告诉你这幅图画怎么画的，怎么样子的，
如果话俾你听呢幅图画系点样嘅，
你在头脑里面所构成的那个图画的样子，不会像我所看见的那个样子。
你喺头脑里面所构成嗰个图画，唔会好似我呢幅图画一样。
我给你一看，
啊，
就这样，很简单。
我给你一睇就系咁样，好简单。
啊，所以这个概念呢，是别人不能够代替你有，必须你自己有。
所以这个概念是不能够别人代替你有，必须你自己有的。
因为你好像对圣经好像一幅拼凑的画，你这里抓一块那里抓一块。
因为你如果对圣经好像一个拼凑的画，这里拿块那里拿块，
还没有通通拼成一幅画，
还没曾完全将它拼成一幅画。
你抓住这一块来研究来研究去，你还是很多问题。
你抓住这一块来研究来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除非用快读的方法，
所以除非你用快读的方法，
而且记每一章的大概，
而且记每一章的大概，
全书每章的大概，
全书每章的大概，
然后你才能够在你的心里形成一个全本圣经的概念，
然后你再可以在心里面形成一个全本圣经的大概。
那这个对你读圣经就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咁样呢个对你读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
如果你十年读一遍，
如果你十年读一次，
你这一辈子有几个十年？你说？
你一生人有几多个十年呢？
啊，读到上天堂圣经还是不熟，
读到上天堂圣经仍然是不熟
啊。所以我们除了灵修以外，一定有另外快速的方法把圣经读。
所以我们除了灵修之外，必定要 有另外时间快读、
啊、然后我们对于其实圣经的最高权威是圣经一贯的观念，
其实圣经最高的权威就是圣经 一贯的概念，
这个东西你很难表达出来，
不过这个里面很难表达，
很容易跳出一些圣经，这样说
你可以很容易跳出一句圣经，说圣经
你很难说全圣经，就是你很难这样表达，
你很难表达说全圣经这样说、
啊、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对神的话有完整的概念，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对神的话有完整
的概念。今天我这次只是很琐碎的这个跟大家交通一点这个心得而已，
今天就是这样很琐碎将大家对大家交通一些这样的心得而已。
求主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
求主给我们爱慕他话语的心，
在他话语上有根有基，
给我们在他话语上有根有基。
我们站起来祷告，
我们起身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实在承认我们凭人的智慧不能知道神的事，
我们实在承认凭人的智慧我们不能知道神的事。
我们求主给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求主给我们众弟兄姊妹
在神的话语上尝到神的话语的甘甜，
在神的话语那里尝到神话语的甘甜。
除非我们自己尝到这种的甘甜，
除非我们自己尝到这种甘甜，
我们不会爱慕主的话，
我们不会爱慕主的话。
除非我们爱慕主的话，
除非我们爱慕主的话，
我们不会读圣经，
我们不会读圣经。
就是有方法我们也不会去用那个方法，
就有方法我们都不会用那个方法。
因为我们爱慕你的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爱慕你的心的时候，
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
爱慕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最好的方法，
你的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最好的方法。